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，不过第二节的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还再提一下神的荣耀。我们昨天讲是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渴慕，对神的喜悦和赞美。但是这个神的荣耀不要只想到说神，因为我们昨天也有讲到，当我们盼望神的荣耀、神的面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跟他会有美好的合一。但是也不要把神的荣耀只想到神的美好和我们跟他的合一。神的荣耀包括整个宇宙都是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那么人把神的荣耀破坏了，包括破坏了受造物。所以神的荣耀可以从神自己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到整个的宇宙，还有神的一切作为都是神的荣耀。好，那么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是在患难中也能够欢欢喜喜的。这个总的原因都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里，不过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。患难中为什么会欢喜呢？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这句话是因为那个患难来的时候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患难就产生了忍耐。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患难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的东西，不一定是忍耐。患难可以让我们产生苦毒啊、愤怒啊、灰心啊、绝望啊、生气啊，就是患难不一定产生好的东西，不一定产生忍耐。忍耐生老练，老练这个字也许翻得很好，有人说就是一个美好的个性 character。 忍耐能够产生美好的个性，这也不一定，这也是因为在忍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个圣灵把神的爱不断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忍耐一个忍耐的能力不一定能够产生一个很善良的个性，很智慧的个性。忍耐可以产生的是一种，我觉得我们东方民族特别有的，就是冷漠。患难和艰难让我们对于就这样，然后我们看习惯了，看多了太多的患难我们都能忍了，但忍了里面并不是我们就有一个积极的美好的那个个性，而是就好像就是很冷淡，对一切的灾难看习惯了，不一定能产生老练。那老练就继续，我们希望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东西产生。当我们有老练的时候，或者一个美好的个性的时候，美好的个性也不一定给我们盼望了。美好的个性给我们就是认命了，不一定是我觉得东方人，我觉得尤其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，可能印度文化更明显。那么就是对那个，尤其印度，我看那种种姓制度的泛滥，就世界上这些不公不义啊，可能佛教也是这样，我们就能够泰然处之，又臭又脏又乱又悲惨，我们泰然处之，我们既不去改也没有盼望，反正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非常的冷冷的笑一笑，或者连笑都不必笑，也没有盼望，就不做坏事，但是我们活着没有盼望。那么如果圣灵把神的爱放在我们心里，在患难中我们会有忍耐，忍耐中会有好的个性，好的个性里面让我们生活充满了盼望希望。那个盼望呢，盼望跟信心非常关系非常密切。 不过我自己感觉盼望是，我不知道这样讲恰不恰当，盼望比信心还要再不确定一点。我们用三个字来讲吧，盼望、信心和知道。知道是最确定的，我知道明天会下雨，因为我有很丰富的气象知识，明天一定会下雨，或明天会天晴，我知道，我有很大的把握。我相信明天会天晴啊，因为看看好像没有什么云啊，相信比较是没有那么大把握。我希望明天会天晴啊，因为要郊游，这就更没有把握了。就我，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盼望，不是这种比较一般性的没有把握，也是因为圣灵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有一个确据。但是我不知道希望或盼望跟我们一般的圣经里讲的，跟我们一般那个不大确定的，可能还是可以连起来，因为既是有启示，又是有我们一般的认识。好，各位，还是要回到我们讲的这个话，当我们在患难中，希望我们产生的是能够忍耐的，这是一种能力，忍耐的能力让我们产生美好的那种个性，坚毅不拔的个性，这个性让我们产生有希望对未来。我每次看到这个字啊，看到盼望的时候，就尤其最近我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强烈，我都觉得这是这个世界上人最缺少的。这个世界上不缺少金钱，不缺少能力，不缺少口才，那么包括我们在台湾好像也是，现在整个世界因为经济的原因，好像就是只有中国大陆比较有希望一点，就是不管那个希望好不好了，就是好像大家乐观一点，哦，明年会很好啊，甚至有点神气得意。我们台湾现在好像是越来越沮丧。我相信没有主的国家、民族、个人都会如此。那前两个礼拜谢牧师在祷告会的时候，他有弟兄跟他讲，好像也很灰心。我想这都是我们对主的信心或对主的爱认识不够，就会缺少这种盼望。好，最后一个，当我们在盼望中的时候，不至于羞耻。各位，你站在电影院那里，盼望你的女朋友能够来。来的时候她真的来了，但她旁边手牵着另外一个男孩子，那就是盼望别人羞耻了。你以为你女朋友来，结果她带了另外一个男孩子来，那这是好笑。就各位，盼望最后带来的羞耻、失望、灰心，包括你的婚姻，包括你念台大，包括你到美国去读书，那么包括生儿养女，那我们不会说我们的信仰跟这些，或者因信称义跟这些没有，跟我们生活里没有关系，有关系，但是那个积极的还是要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好，第五章一直到现在讲的就是因信称义后面的那个结果，那有好的结果，但未必是没有患难的，有好的结果，但是要有这些好的结果而且继续好下去，都是借着耶稣，也都是借着圣灵。就这一段经文是三位一体的，而且是就是工作的三位一体的很好的经文啊。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圣灵再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那么浇灌在我们心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回到前面说在患难里面可以如何如何如何。这一点我也不知道灵恩派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福音派的是非常需要被提醒，灵恩派的是不是也需要被提醒，就是圣灵在福音派里常常不被提，圣灵在灵恩派里面常常被提的就是一些怪现象，包括说方言。可是圣灵给我们的 两个最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得救的确据把握，另外一个就是神的爱，让我们不仅是认识神的爱，而且那个神的爱呢很丰富的在我们里面。圣灵总跟两个东西容易连在一起，在圣经里面，一个是水，一个是火。火是炼净的，也是力量，有的时候也有审判的含义。水是滋润的，那么浇灌的，带来生命的，尤其约翰福音这样讲，保罗在这里也这样讲，把神带描述成一个水浇灌起来，让百花齐放，那么让百果齐生哈。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这很生动了，这有文学上的美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点啊，就是有那个，各位大家都晓得那个以色列的点滴浇灌的方式，即使在沙漠地区，即使只有那一点点的水哈，如果有的话，也浇的合宜的话，也可以让那些花那么漂亮啊，果那么漂亮。好，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六节。啊，可能他这里要讲的呢，是希望也用文字来说明一下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是怎么样一回事。第六节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啊，这底下都有讲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。这也是这新保罗官最头痛的经文，就是这里了，因为他们不喜欢讲基督为罪人死，他们反对那种代赎的观念，他们也不觉得救恩论是很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大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哈。可是这里是非常清楚的讲为罪人死，就前面我们有讲到说，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阴性称义像什么一样，有一个就是像有罪的算成没有罪，那有罪的算成没有罪不是不公平，因为有基督为我们死，而且这不是一个突发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在万事以前就定好的所定的日期，在旧约里面就有讲的，那么当然到新约的时候，在所定的日期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那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，那我们今天也，他这里没有讲，我们今天也不会讲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爱。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啊，这是爱。各位，我们大家都会背这些话了，不要背了，就是基督为我的罪死了，这是基督爱我。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少会体会到的事。喂，各位，一个男孩子带着一个女孩子到101，哦，我很爱你，好吗？你爱我，那怎么样？买一个礼物给我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跳楼死给你看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我为你死掉，你干嘛为我死掉？我希望你为我活下去啊！就我们爱人，就希望活下去，让他舒服，让他快乐，让他欢笑嘛。基督爱我们，为什么要为我们死掉呢？那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危机有多大。那如果基督为我们死也还是不够，就是如果基督只是为我们死了，那我们以后呢，他死了以后我们怎么样，必须还有复活，还有新的生命，就是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这是爱。我们通常不大多去讲这个，这我讲到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提一下。就今天你问大人问小孩，问丈夫问妻子问同事，谁爱不爱你啊？妈妈爱不爱你啊？哦，妈妈很爱你，妈妈怎么爱你？妈妈带我出去玩。老婆爱不爱你？爱我啊啊啊！老婆怎么爱你？哦，为你做那么好吃的东西。父母爱不爱你？爱你啊，给你学费，给你一个美好的家，就是。那么上帝爱我们也是让我们能够吃能够喝能够玩，这些大概都是吧。 可是这也是我们基本的教义了，基督爱我们是为我们死。就这个我说过，我说就是在我们生活中这是我们很少体会的事，因为我们最爱我们的父母也好家人也好不大会为我们死，没有这个必要，而且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。那么如果有这种必要的有这种情形的时候，常常都是很悲惨的情形。那他只是先这样提一下哈，而且为我们死呢，为一人死少有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我们在说神的爱的显明，你说是花鸟啊草啊玫瑰花啊生日宴会啊莫扎特的音乐啊喝红酒啊，哦，这都很浪漫很罗曼蒂克，也没有坏了。不过我们总还是要说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这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当中的做父母的可能为儿女死是有可能的，为你的太太为你的丈夫死是有可能的，当他非常好的时候，你可能含泪愿意为他做这个事。那么就我们不了解的理由，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这个神在向我们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各位，不过这一点我们也需要继续去想一下啊。你替你的儿子女儿死，或者说有一个你觉得很优秀的人才啊，我们假定说铁达尼号快要沉下去了，假如我有一个救生艇的位置，然后我在坐在那位置上，然后反正我知道其他的乘客里面有一个天才儿童，有一个千年难出的一个天才儿童，如果他能够活下去，他可能会发明什么什么很多很好的东西造福人类，或者他是画家或者是什么什么的，几千年才有一个的，或者他是就是他是我的父亲母亲或儿子啊，我就说我把我这位置给你。各位，我们都把我们的生命栽培，或者是甚至如果死的话花力气在一个可造之材的上面。就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，那我们也就在想了，如果你在铁达尼号你有个位置可以给一个天才儿童，但是你知道他的聪明，他虽然很聪明但他非常邪恶，他如果活下去他将来会是一个天才的罪犯，你应该不会为他死了。那么这就是奥古斯丁提醒基督徒的，他说神为我们罪人死，神爱我们罪人，绝不是爱我们在罪恶的状况中，不可能的。神爱我们罪人为我们死和他其他一切所做的事，不仅是赎罪，不仅是承受罪恶的刑罚，而且是他所做的事是能够叫人从邪路上走到正路。这一点也有一些神学家不喜欢听啊，就是觉得这个把神的爱打折扣了，我觉得一点没有打折扣。就神学家就像 Anders Nygren 这些人就说神就是爱罪人，罪人再烂也爱，那么我们最后坏到底坏到地狱里他还是很爱，我觉得这就是荒唐的。神我们不会用爱或者包容或赦免来鼓励一个人继续犯罪，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不仅是免去刑罚，而且是有继续成圣善良的过程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对你的拯救你的爱你的荣耀你的福音继续能够有了解，更多的了解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得也更光彩更有爱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 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